Hi Angela。
Hi Manny。
本集节目由 Fonte 赞助。讲业配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诀，就是有些人还是会跟我反映说，比如说节目闲聊太长不想听，或者是后面的正片的内容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节目其实都有放时间表，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不想听闲聊，或者是只想要听闲聊的人，都可以参考时间表来使用。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的老朋友 Fonte， 台湾升降桌我心中的第一品牌啦。原因是因为我也没有很认识其他品牌啊，我自己本身就是 Fonte 的使用者，用的实在是非常的开心。那升降桌我相信也不一定是每个人家里都有，那我用之前我也不觉得说升降桌好像是一个非常必备的东西，用了之后就回不去，我现在无法使用非升降桌的桌子。应该说2020年以后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家里工作，那在家里工作的时候都在同一张桌子上面，所以你等一下同一张桌子它其实会扮演非常多不同的作用，它可能是上班使用的桌子，它可能是你吃饭时候的餐桌，因为我不会特地跑去餐厅区吃饭。完了之后你可能有时候坐久你需要站起来运动，或者是你可能想要伸展一下你的肢体，要符合这么多不同的需求，你一定需要一张升降桌。不论是什么情境下，我都觉得升降桌真的就是一个神器，非常非常非常推荐。Fonte 基本上它品质什么这样都不是我要介绍的重点，因为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也不用太担心。价格我觉得也都是非常可接受的范围以内啊，大概就是10000到15000的区间里面，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选择使用。除此以外， Fonte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非常多的自定，包含比如说如果你不是全自定就是半自定的话，它的桌面桌板有不同的长度可以选择，不同的花纹，不同的角。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它有超过30种的配件可以选择，包含比如说下面的键盘夹，或者是桌边柜，或者是桌底柜，桌面上的一些插座插头等等之类的。可是过去你在网页上要看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的难选购的，因为你很难想象说我今天我的椅子的高度跟我的桌面的宽度，我如果摆了一个键盘夹，我还有办法再摆一个桌边柜，这时候你有非常多的想法嘛？所以过去你基本上就只能寄信给客服，然后一直问他这件事情，或是你在你脑中想象。不过 Fonte 真的蛮先进的，就是他们在去年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把他们的所有的桌子配件全部 3D 建模，并且在网站上推出一个有点像 3D 即时可视的选配服务，进去之后你可以直接选你要的桌子，而且它有 2D 跟 3D 模式的切换。 2D 模式是一个平面图，你可以在里面直接拉你的配件的位置，切换成 3D 它就变成一个 3D 的模型，你就可以看说实际上摆起来是什么样子。那你也可以及时切换你的材质啊，切换你的配置。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先进的一个购买的体验啊，因为毕竟桌子这件事情它那个孔一打好就打好了，人家东西都打歪或者是打的地方不对了之后要调整实在是蛮麻烦的，现在可以直接在线上用 3D 的方式直接预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费体验。好，讲了这么多真的是非常大家推荐就是拥有一张升降桌啦，那我也在非常推荐 Fonte 这个品牌。即日起到6月11以前呢，到官网下单输入折扣码 MANNY10OFF 就是 MANNY10OFF 就可以享满升降桌满19000的优惠，可以用到6月11号，从现在开始可以用3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推荐。Angela 刚才开录前被我讲了一下之后，她现在就非常想要。
每次业配来都是这样，我都是在听完这整段后被洗脑心动，
真的是很棒。而且非常推荐大家买升降桌绝对要买到府安装，因为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装，真的是蛮考验核心肌群的，刚好那个时候也没怎么练，推荐大家一定要买到府安装服务啦。好，讲完一个比较偏长业配，就是偏长原因是因为这真的是什么发自灵魂内心的业配啦。而且我今天录音前大概5小时吧，我才想到说对了，这礼拜业配什么啊 Fonte 啊，熟啊熟啊，完全不用准备，直接把我自己内心的热忱把它表达出来就好了。那我们节目前面一开始照惯例还是很多人喜欢以及很多人不喜欢的闲聊时间，比较特别的是今天这个闲聊终于不是我 emo 啦。
对，
基本上我就是闲聊担当，好不好？
不会啦，
没有没有没有，
很棒。
然后我们接下来直接把麦克风交给 Angela。Angela 上礼拜出差吗？
对，我上礼拜，因为上礼拜停，因为我出差的关系就停录了一集嘛。
对，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请大家。请 Angela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去泰国出差的一些见闻跟心得。
为什么好像就是很认真的要聊这一趴闲聊？
对对，旅游片就可以删掉，因为台湾人其实蛮多人去过泰国的。
哦，对对对对，我这次就是去了一个礼拜多一点，然后跨了一个周末，然后算是一个去见习的概念，就是说其实我在那边只能看，没有什么实际的功能。 这次是刚好有一个客人想要去看，就是我们都叫客户叫客人这样，就是去工厂看一下工厂生产的一些状况，可能是正在生产或是预定要生产，他们会很想要看比如说产线的产能啊、配置啊、动线啊，然后小到就是环境干不干净啊、纸箱有没有丢啊，这种就是我觉得整洁清洁度在这些工厂好像是一个比我想象中重要很多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人一直在旁边检查每个细节。他就是像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做实验的嘛，就是我让我想起那段做实验的时光，就是你在上用一台机器前，你要会操作，你要读过使用手册，要受过一些基本的教育训练，用完你要做记录，然后如果发生问题你要怎么回报，就是这些非常琐碎的事情，其实都是客户或潜在客户他们想了解产能的时候必问必答。比较有趣的就是我发现其实工厂端，因为我以前没有真正待过就是有工厂端的公司，工厂端其实很仰赖现场的工程团队去回答很多问题，他们甚至不希望是业务或 PM 就是去主导，就是后来想想也很合理，就是说这些问题都要从第一线的人最好有直接的反馈，而不是说业务或者是 PM 去有点像是帮你说好说美化这些答案，尽管它是对的，可他们就是不希望答案多经过一手。所以就是发现了一个也不说问题，就是大家可能看蛮常见的现象，就是语言上的隔阂。因为我们蛮多客户或客人其实都是国外欧美的公司，然后来的人可能也偏欧美人士，他们可能讲英文，有些如果是欧洲人可能会讲其他语言，他们可能彼此讲西班牙文或什么的，但是当地的，因为我去泰国嘛，当地的人就如果是当地的工程师或当地的同仁可能就讲泰文，英文就还好，就沟通起来就会有一些落差，那更不用说如果有一些同事是从别的工厂比如说中国的工厂来支援的话，哇，那语言的隔阂就会造成很多需要一直有人翻译，而且他们其实也不喜，就像我讲他其实也不喜欢有人在中间翻译，他希望可以直接得到答案。所以我在旁边看就是有一部分了解了原来客户想要知道的东西是这些，那回过头来我也会回去思考，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好策略坏策略嘛，其实面对客户的不管是哪一种方选，不管你是叫 AM 也好 PM 也好或是 Sales 也好，其实面对客户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是他们必要的 QA 应该要事先在内部或是教育训练里面好好的给自己家的同事都 training 好的，不用说一定要知道答案，但是要知道怎么应付，该回答就回答，不知道的也要往后丢，丢给对的人，这个 process 我觉得是蛮需要好好的流程化，好好的做成 SOP。 那我这次观察到我觉得因为刚好这个 team 就很精实，所以他们就是从去之前就开始预演练习，然后把每一件东西都搞定，看了很多天这样子，就是我整个看场后的心得。
欸，所以七八天的时间里面，实际上陪客户的时间
大概两天。
哦，只有两天。
欸，因为有跨过一个周末嘛，那有两天是准备，他们其实好像更早飞，所以大概两到三天是准备，中间周末，然后客户来两天，然后最后一天有点像是一个，他们都蛮及时的，就是开完会可能马上就要有个 feedback， 然后有一些结论，初步的结论跟一些记录，看能不能进到下一步这样子，所以就蛮及时的一个的回馈。
那会很精实吗？比如说
非常精实。
每天的行程大概是
每天行程就哦，就我的每天行程嘛。
对对对，
因为我这次去为了方便，我就住哦，因为这种就是工厂，所以其实我就住就没有特别在住在就是什么饭店什么的，就是住在工厂，可能开车30分钟左右的宿舍里面。所以每天早上就是先搭巴士到。从宿舍出发，就是一起出发到工厂，然后吃了早餐。因为工厂嘛，工厂其实附近没有什么东西，不会有 7-Eleven 便利商店，都不会有餐厅。大部分的工厂的同事都是一天三餐在工厂就是解决的，门禁卡里面会帮你储值钱，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刷卡这样子。吃完早餐就开始工作。那吃完早餐大概就8点。对，那前两天在预演的时候，因为我有看一下就是我手机有那个计步器，然后因为但是进去很多地方又不能带手机，但我前两天每天的计步器都是10,000步，但扣掉在工厂里面不能带着手机走的步数，所以我每天都有15,000到2,000步，就是在各个厂区走来走去这样子。
哦，
对，然后就是看，然后我们不到像半导体可能有很多穿脱的装备，但你还是要有些基本的口罩啊，就是衣服啊这样子。
听起来外派的人身体都还蛮健康的，
欸，
因为作息很正常，
对，作息很正常，
三餐又一定就没办法乱吃嘛， 你不会说今天突然嘴馋吃个麦当劳，就基本上也送不到那边去。
就是我住的地方是没有，我没有试着叫 Grab， 但是我没有方圆可能10公里内我没有看到麦当劳。最近的对面就是一个，
基本上一定都，因为我朋友他们也是之前外派，但他们外派的地方是越南，他们去个4-5年，第一就是身体会蛮健康的，因为作息非常正常，而且因为你也不能干嘛，
没不能干嘛，
你平常晚上其实也不能做任何事情，
没有
任何事情，
旁边没有娱乐，
对，可能他们就是周末的时候放风会去胡志明市。然后会存蛮多钱，
对，
因为外派本来就有加急了，当然这几年下来那个加急的落差已经没有到那么大了，但基本上因为你花的少嘛，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哎，外派好像蛮完美的啊，那为什么不要继续派着，这样就还是会想台湾的生活啦，
对，
还是没有很想一直待在那边，
对，
跟工厂这个 朝九晚五的生活作息绑定在一起，
对，因为你就是每天就是工厂来回嘛，早上到了然后晚上时间下午傍晚就是会有大巴把你接回宿舍，其实附近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娱乐活动，我唯一的娱乐就是因为前第一天走完之后有点被吓到，然后第二天我就赶快搜寻附近有没有泰式按摩可以按脚真的，然后幸好宿舍附近有，而且是走路就可以到的距离，我真的是喜出望外，欣喜若狂，马上年纪到了必须要，对，马上的修整整复一下就很夸张，我从来没有，我在台湾不是一个会固定按摩的人，就是很偶尔很偶尔，我没有想到我在泰国第一个收到的冲击
初体验，
走路走到真的会觉得怀疑人生我跟Manny聊，就是我那天回来一下飞就马上去刻了卤肉饭，个人还是没有，我觉得泰国食物整体还 OK 啦，跟台湾我觉得整体蛮像的，如果没有去过泰国的人听众的话，但是就饭本身就不是我很爱的，
对啊，泰国米我真的没办法，
我最后每次饭都只吃一小口，然后都只吃旁边的菜，
你看这样又好又更健康了减糖
就是没有泰国超甜的啊，泰国的咖啡，
对对对对对，
就是其他这些饮品都超甜，
OK OK，
没有减糖到，所以回来就马上很怀念，吃了2天卤肉饭，觉得好快乐，好幸福。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会比较长啊，
我好希望今天的题目可以分成2集。
哦，对啊，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一不小心有准备太多，因为我最近在复健嘛，我的复健只说开始重拾写漫报的习惯，因为已经放 flag 放太久了，一直说4月要重新出刊，所以最近就开始自我预备一下。新闻看了2天一直都蛮没什么灵感的，突然间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还蛮赞的，那这个新闻从哪里捞出来，就是从之前 Angela 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电子报叫做 Strictly VC， 这个电子报其实还蛮好的，它很短，它有点像是一个目前最近有哪一些募资的新闻的一个目录，就里面看到一个题目，他们是在做数位医疗，过去基本上我个人，我不确定 Angela， 但是因为我个人完全会避开这种题目，
我们就从来没讲过啊，
应该说我连看都不会想看，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要了解美国的医疗实在是太困难了，就首先啊，其实我本来就已经没有到很了解甚至不懂台湾的医疗的状况了，可是稍微因为身边还有一些台湾医生朋友嘛，所以说聊一聊之后发现，欸，其实台湾医疗状况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个系统没有到超级复杂，当然里面有很多美感，但是那是美感的部分，至少这个系统摆底上就不是很复杂，但是有些美国朋友就是或者是在美国工作的台湾朋友的时候回来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我真的不知道在美国怎么看医生，那真的太复杂了，所以我过去就一直觉得说像数位医疗这种题目我基本上就会避开，所谓的 healthcare 或者是整个这个领域其实很广，后来发现这个领域其实题目也超多的，有做最简单的就是 B2C 的，这是前几年还蛮热门的，可是后来就越来越多人是做 B2B2C 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是打包一套服务卖给所谓的保险公司，所以保险公司再透过他们的 health plan 的方式提供给他们的保护这样子，那完了之后也有很多他们是针对这些保险公司跟医院，就是所谓的 health provider 之间的一些比如说出 code 啊，然后记账啊，扣款啊等等这些 operation 处理里面的 contracts 的服务内容，当然其他有牵涉到药局啊什么，反正就是超级无敌复杂，所以以前基本上都是避开的。好，讲那么多前提，那为什么这礼拜中招了呢？
因为你有起心动念想要使用这个服务。
对，就是因为这个题目呢看了之后就觉得哎，还蛮有感的，当然我不是完全主要它的受众啦，但是我大概能懂它在做的东西是什么。今天要讲的是一间新创，它叫做 Salvo Health S-A-L-V-O， 那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做的东西，首先我先讲，他们是一个所谓的数位医疗新创，但所谓的数位医疗 Digital Health 这个框架有点大啦，就里面什么包山包海都有。更细一步讲的话，它比较像是一个所谓的 Digital Clinic 数位诊所，就很像说他今天就是一个做一个专科门诊那种概念，只是他不是一个实体的门诊诊所，他是一个数位的门诊诊所。他会把很多相关的人士全部把它兜起来，包含比如说专科医师、营养师、心理师，然后行为治疗师等等之类的。他把这一群人兜起来之后，提供远距医疗，透过网络 APP 的方式提供的医疗服务。这样子的公司过去五六年来其实蛮多的，尤其是疫情后。过去这些新创最主要都在哪些领域呢？最主要领域过去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在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人多嘛，而且糖尿病基本上它就是如果你确定有罹患的话，它也是回不去，它又必须被长时间的观察跟侦测，而且它牵涉到非常多的疗程的介入，包含比如说你不只是打胰岛素，胰岛素只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本，可能必须牵涉到很多的节食啊，或者是饮食的调整啊，重量的训练。当然这些东西呢在接下来几年可能就也不用做了，大家吃减肥神药就好。
对
对，我们这个 GLP-1 的东西就是打好打满。可是今天这间新创 Selvo Health 他们要做的领域蛮特别的，他们要做的领域叫做所谓的 GI， GI 其实就是指肠胃道的意思，就是肠胃道健康。我不算有临床上的肠胃道症状的人，比如说我也不是什么克隆氏症啊，或什么什么有的没，我不算，但我肠胃一直都没有很好。
对，是一个肠胃偏脆弱的人。
对，脆弱，但是我没有临床诊断的症状。
你不是胃溃疡或什么，没有这些？
我有胃溃疡，可是那个胃溃疡它指的 GI problem 比较多，常在讲的，比如说台湾其实也蛮多人的，比如说肠燥。
哦，
对，那 IBS 嘛，
对，
那 IBS 其实蛮多，就是偏女性居多，年轻女性居多。
对，
肠燥基本上有一个什么罗马四标准啊，它有一个诊断标准。首先第一个，你可能要长达半年不明原因的腹痛，腹痛完之后你可能还要再合并有两种症状。你看我为了这一集真的是读了非常多各种 Wikipedia。 然后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有一些问题叫做 SIBO， 全名很长，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指的是小肠里面有不良菌种的异常增生。所以这些泛称叫做 GI 或是消化系统类的慢性疾病。那我就觉得蛮特别，原因是因为它就跟我个人生活经验有连结，所以才会想要。因为你知道这种过去这种 digital health 很多，比如糖尿病我也没有糖尿病啊，减肥我也没有什么减重的需求，最近可能开始有一些比如说心脏病的，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没有。那还有像有 mental health 过去可能比较多一点，那这部分我也觉得还好。可是这部分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的肠胃就是比较敏感一点的，包含比如说我可能吃到稍微比较不干净的东西，我的反应就会比较大，或者是我长时间有一段时间酒喝比较多一点，我可能有一阵就蛮容易拉肚子的，或者是我吃东西稍微不规律一点或是快一点，我就很容易胀气。可这些东西我以前也都会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只会给你四个字，消化不良。
哦，很 general 的一个 term。
那可能是健保里面一个 code 啦，
哦，
基本上就是消化不良，他因为有这个 code 他才
可
以去特定的一些药给我。
对，
可这种东西医生就是也无解，他可能就告诉你讲说啊，就讲一些基本卫教资讯我都会背了，吃慢一点啊，什么
细嚼慢咽啊，
对，饮食顺序啊，不要吃什么刺激物品嘛，酒少喝一点啊，糖分的东西发酵性的物品少吃啊。所以我对肠胃问题特别是比较有点个人生命的共鸣，所以当时就觉得说好，我要来了解这一题。
结果来偷袭下去发现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盒子有点大。
对，雄心壮志，想要就借着今天这种个人关联性来让我有这个足够的动力一探究竟，到底美国医疗系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发现哦 scale back
先等一下。
哦，对，就是时间有限啊，大概这个问题很难在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里面看懂了，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真的有一定比例的听众是在美国工作的人，那我相信你们都比我还懂美国医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那总而言之我就是只能大概知道这个系统的状态，然后略知皮毛。今天就是背上这个皮毛的认知，然后来说他到底想要去解决什么问题，跟他面对的市场是什么。那原因这个问题今天这一题呢相对离我的距离非常遥远， 一个包含比如说他地理上就是在美国这个市场我也不熟悉，然后医疗这件事情我也不熟，而且也不是我专业，所以因为资料很多，我非常难得的用了我们的 HeptaBase 非常认真的整理了今天的资料，我今天会照这个资料的结构来好好把它讲完。
哇，好期待哦。
今天就是分五个 part、第一个 part 就是他想要瞄准的这个市场是什么，做一个 market overview， 这个 market 里面目前有哪一些痛点是他要想要解决的，他到底提供了怎么样子的解决方案，以及这个解决方案为什么在美国的医疗系统里面是有利可图的，他对所有的 stakeholder 来讲为什么是有效的。最后讲一点点创办人其实是算一个名人啊，蛮有名的，至少在商业圈还蛮有名的一个人，讲一下他的一些经历以及他为什么要创这个业。接下来又讲一下说，因为 Self-Help Health 这个题目里面他算是最晚开始加入的人，在过去几年就已经有陆续有几家公司加入了，所以大概讲一下这几家公司做的东西。最后就会讲一下在医疗新创这个领域，从投资人的角度，尤其是一个我们蛮常提到的一个创投叫做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 医疗这件事情是他们的投资主轴之一啦，他们有分享了一些他们对于新创尤其是医疗新创的一些观点。我希望这么多内容在接下来的30分钟可以把它讲完。
30分钟不是就说好要拆两集吗？我好
期待，我快速讲，你知道吗，这种东西是这样，
不行不行不行，没有没有，你都要讲 Bessemer 了，我好期待。
没有没有，这种东西是这样，你今天不要看戏。
我现在很开心，我现在很开心。
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你讲的很快又非常的浓缩，就有一种好像你很厉害的感觉。
不要，
这种东西就是没办法，
我们要每一个每一个点拆开来问，解压缩。我今天是个解压缩
那光 market 就可以讲一集啊。好不好？
Yes, 好棒。
好，那首先先讲 market， 就是我一直常听到说美国是全世界最大医疗市场，到底有多大
哦，这件数字到底有多大？
对，那个数字到底有多大？我去查了一下，发现真的蛮可怕的。2022年他们的 healthcare spending， 就是全国花费在医疗这件事情上面，竟然花了 4.5 兆美元。
这个是多少的 GDP 啊？有这样的比
例？占了 18%，
就五分之一是医疗，
将近
五分之一。
对，真的很可怕。那这个东西要比较吗？
对，
就是你说 20% 大家怎么有什么感觉？
对。
OECD 国家里面平均医疗支出占 GDP 是 9%、
所以美国是将两倍，
台湾是很低的，台湾没有在 OECD 里面啊，但台湾基本上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算是 OECD 等级的，我们只占 6%。
应该说美国是就是全世界在医疗支出里面占 GDP 最高的国家。
对，如果我们把它 break down 成每个人平均好了，他们每人平均每年支出12000美元。
哇，12000的健保费。对，保险就是医疗保险费，
反正就是这个费用每个人摊下来是12000美元。
好惊
讶。那我们比一下台湾是1800美元，大概差了6倍。
哦，所以在 GDP 差了3，就在倍数差了3倍，但是 spending 每个人是差6倍。
哦， GDP 那个是比例的。
对，比例。
所以我刚才没有抓台湾的绝对数值嘛。好，可是我们现在听完之后觉得说，哇，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啊，我觉得这真的是风水轮流转，很小很小的时候都常听说什么阿伯啊，或是那种有钱的亲戚啊，生了什么病要飞去美国治。
没有，那边有可能有最先进的治疗的方
式啊。对啊，可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的是在美国朋友飞回来台湾看病。
对，
这有两个差别。第一个是台湾的医疗确实在过去30年
有赶上、这个、
有一直不断的增加，
对，进步
我们的品质啊，或是服务的效能等等之类的，在过去我小时候的时候可能没有到这么的厉害。
对，
然后另一方面当然就是费用的部分真的是落差非常大，因为美国每年这个费用是一直不断在飙升的，
是，
但台湾相对控制在一个，你看 6% 嘛，我们全世界 OECD 里面绝对是拖低平均的那个人啊，
是，
不会是平均的那个人。
对，
但是我就想象说，哇，那美国应该都过得很好啊。
没有，我看美国大家都在知道的，不是美国的朋友啦，就是美国医疗整体现象应该都是在抱怨医疗体系的复杂，看病很麻烦，资源分配不公，反正应该就是都是觉得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
我们从最总量的一个数字来说就好了，美国花别人2倍甚至3倍以上的钱，结果他们的平均寿命比 OECD 国家的平均80岁还要少3岁，而且这只是平均寿命。
对，
就还有包含其他的指标，因为看一国的这个，因为我去查了几份报告，而且一份报告整理的很清楚，包含比如说美国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也是高过 OECD 平均的，还有就是美国的生母负责生产的母亲的死亡率超高，
就是 What happened， 就是他花了很多钱，
就是、
然后没有效益，
这个炼狱吗？
不要用炼狱，
真的，而且就觉得说美国这么多钱，
对啊、
那我甚至我就在想说，哇，那所以
钱去哪了？
钱去哪了？是不是医生一定是超有钱，或者是医院超有钱？其实也没有。 因为这数字其实有点复杂，我时间也有限，没办法追得很仔细，因为有一些报告他们是给的是 index 就是指数的，因为美国医院有分非常多不同种，所以他们可能会用加权的方式来做出一个 index， 有些是 raw data 直接把它加起来平均。但总而言之，反正疫情前2010到2020年这之间，美国医院也不是暴利，他们的 operating margin 就是营业利益率大概就是个位数而已，
哦，就是有小赚一点，但也不是大赚钱的意思。
然后疫情后就是大幅亏损啊，有一些医院，尤其是地区型的医院，
对，
它的 operating margin 竟然是-30%-50%，
是大亏钱哎，
大亏钱。然后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医生不干，要离开医院，缺护士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想说，哎，这钱到底去哪？
到底去哪？
好，这个保险公司其实蛮赚钱的。
哦，
然后药商其实蛮赚钱的，
所以美国的医疗体系如果要深究，就不能不谈保险公司，因为他们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哎，对，这一题我无力回答，很没办法了解。
可恶，
这太难了，
我挖了这个坑，
那真的很难。那大概就是你可能要在美国的行业从业5年以上，我觉得你才会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
所以这些 digital health 的新创是想要去在这个过程中把医疗资源，不管是服务或钱的部分，去做更好的配置，更有效率的配置吗？
也没有这么伟大，
也没有这么伟大。
对，他们主要是想要针对一些怎么讲，在现有体系里面没有被很好照护到的，不论是疾病种类或者是一些效率上的缺失。好，这蛮有趣的，我先讲一下。然后跟我们讲的是一个，刚才讲的是一个非常 overall 的，反正就是美国就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国家，所以当然市场非常大了，但感觉成效没有到非常好。那我们 break down 到接下来今天这一家公司还要做的市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肠胃保健的市场。这市场规模有多大呢？这市场规模有780亿美元这么大。
780亿美元，
就它的 TAM 有780亿美元。
OK，
那原因是因为美国有6000万人患有慢性的胃肠道疾病。
哦，你不寂寞、
欸，超多的，美国就 3.3 亿人，
五个就有一个，
成年人就 2.7 亿。
对，
所以你用成年人来算的话，就6000万就是大概1/4到1/5之间，其实蛮多的。
对，
而且重点是这6000万的慢性肠胃道疾病的患者里面，75%的人同时也有焦虑跟忧虑。
哦，这是一个可能共同会一起
出现的，这几年很常讲嘛，就是所谓的 gut brain 肠跟脑之间的连结关系。因为说什么王记者是血清还是什么素，基本上是肠道产生的，所以你的肠的菌虫的生态或者是 whatever 东西如果不好的话，其实会影响到你的某个大脑内物质的生产，反正这种是会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白话，我也不需要用所谓的药理或生理的方式去理解，原因是因为我只能说，一个人如果一天要落晒5次的话，心情一定是非常不好的。你可能不用影响到你什么血清素好不好，你光一天要跑5次厕所你就很烦啊，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啊。所以我相信这里面高比例同时也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的。更重要来的就是每年有超过830万次的急诊就医是跟这种慢性肠胃道或者是急性肠胃道疾病有关，830万次急诊就医。
那你刚刚讲的美国医疗支出这些占 GDP 的这些很大量的支出，其实很多都是在急诊，就是有一部分一定是浪费，或者说
也没有啦，
但在这种
美国看医生很麻烦。
对，
就是如果你要挂门诊，分最简单就是2层，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基本的那种 primary care， 台湾可能俗称加医科或者是不分科的医师，完了之后就是专科医师。如果你要找这种 primary care 的，他基本上你可能就是要预约一个1周。那如果你要找专科的话，而且是你可能想找比较厉害的专科，你可能至少是2周以上。所以有些人他们如果真的蛮严重的话，可能立刻就会去挂急诊号。但光肠胃科这部分每年就有发生830万次的急诊就医，花费超过1350亿美元。这个数字其实比心脏疾病跟心理创伤等等之类的花费还要高。所以我一直讲这个东西只是要说，慢性肠胃疾病这件事情，它第一个它的市场大，然后它人口多，而且它造成的医疗支出的比例也是高的。但是这个领域过去相对是被忽略的，因为如果我们看过去10年里面有好几个这种独角兽的所谓的 digital health 的公司，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心理健康或者所谓的远距医疗，所谓的视讯医疗这件上面。那视讯医疗它可能不是特别针对某一个专科，过去有很多的市场空间并没有去关注到肠胃道健康这一块。更进一步去 break down 到更细的人数的部分，慢性肠胃道疾病它牵涉到的 症状很多元啊，里面最常讲的就是三种。第一个是台湾人也很多人有的，就是胃食道逆流。
对，
我觉得35岁以上的人都开始陆陆续续都会有这个镜头啦。在美国的比例有多高呢？大概看了两三篇的这种大规模的调查报告，18%-28%的成年人，哦，这真的无敌高的，大概就是4700万-7300万个美国成年人这么高。好，那下一步来讲的话，比较严重的就是所谓的 IBD 发炎性肠道疾病，它可能包含比如说溃疡性的结肠炎啊，或者是所谓的克隆氏症，但它的人数其实有到240万人。比较轻微一点的叫做 IBS， 就是大家所谓的肠燥症，它也是超多人的，它占15%的全美国人口，这个是 John Hopkins 医院所做的统计，15%、欸、全人口，不是成年人哦，就大概是5000万人啊，而且当中女性占 70%。
是讲基因吗？
没有，不知道，就 IBS。 所以说过去以来这个病有点被美国传统的白人有一个污名化的一个名称，这个污名化的名称叫做歇斯底里主妇症候群。真的啊，因为以前真的美国社会其实也是男主外女主内嘛，
对，
就有非常多的这种美国白人男性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太太每天就是一直在那边跑厕所，她是怎样，在家里哪里不开心吗？还是跟邻居有吵架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会有一点污名化啦。
嗯，
这么多人当然是一个市场的机会嘛，可是这东西还可以再更进一步有个数据来支持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可以被介入的。可能要先带到一下美国的整个医疗市场的最基本的一个介绍，就是美国医疗市场最简单的理解叫做四 P。 第一个就是 patient， 就是我们是病人，
病人。
第二个是 provider， 泛称就是所谓医院或医疗机构，
提供医疗服务的人。
对，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payer， 就是付款的人，这很特别啊，在美国不太会是我个人 patient， 就是付款者，主要的付款者会是所谓的保险公司，他们的保险覆盖率其实如果你包含美国的 Medicare 等等加起来大概有 93%-95% 啦，其实蛮高的。第四个就是所谓的 pharmacy， 就是药房。所以一个医疗新创你要证明你有效，你也可以赚到钱，你somehow已经对这个四 P 的几个 P 是有带来价值的。对 patient 有价值这件事情我们当然是很能理解的嘛，他们一定要强调说我这些东西有助于病人变好。可是重点是在美国你的服务不是直接卖给 patient，
是卖给医院，
你的医院是主要是会卖给
保险公司
provider 或者是 payer。 我今天要提供一个医疗服务，那谁买单？通常会是包装在或者是包裹在 payer 提供的所谓的健康的计划里面，所谓的 health plan， 就是保险方案里面。特别讲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蛮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我们在讲新创或者讲一些 business model 的时候，我们可能牵涉到的都是一方或是两方而已，包含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对我的客户有价值，我今天是对我的顾客消费者有价值。可是做一个数位医疗新创，你可能必须同时考量到三方甚至多方以上的他们的利害关系。所以回到我们刚才的市场的一些概况，我们知道这市场很大，有非常多的病人他们 没办法得到好的照护，所以对 patient 有价值是我们能理解的。可是他跟 provider 或者是他对 payer 来讲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OK， 那我们先讲一个有趣的。对 payer 来讲，保险公司最在意什么？出险。保险公司一定就是我跟你收一样的保费，但是我可以有效的去控制我的风险，因为风险这东西是推估的嘛，我们历史资料推估的，所以我可能算错，我可能就像防疫险啊，就G了，就大赔特赔。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讲，风险的可控性跟稳定性这件事情是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说保险要暴利，而是这个风险的控制度是要高的。那我们回应到肠胃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有一个大型的研究，研究9500万名美国人，他们把患有克隆氏症、大肠结肠炎跟 IBD 的这些患者，把他们视为一个 group， 跟一般患者，然后视为一个 group， 两相比照之下，前者的医疗支出比后者多出6倍。前者这些人其实花费的医疗支出的成本是比后面高非常多的。
为什么会高这么多啊？
那好，再讲第二个数字。
好，
刚才讲的是 IBD 或者是克隆这些比较严重的嘛，我们刚才前面有讲人数嘛，
对对对，
大概就是几百万嘛，
对对对。
好，那我们讲说 IBS 就是肠燥症这种人数多出10几倍的人，
是
他们的医疗支出也比平均人多2倍。
所以这些人就是要花更多钱才能够治自己的疾病的意思。
这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花更多医疗支出呢？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原因。
哦，因为他太复杂了，
所以他要必须反复的就诊跟反复的做各种的检查。 做完一大堆检查之后还是找不出原因。
欸，这蛮有趣，因为你刚刚讲前面开始讲 digital health， 本来最开始是这些什么糖尿病啊，慢性可以远端侦测的慢性疾病，跟后来可能进展到比如 COVID 以后看一些基本的感冒啊头痛啊有没有 COVID，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需要反复，或至少像糖尿病就是侦测而不需要去做很多的，
没错，你讲到重点，
重复的检查，
没错，
你看如果
就是它有就是有，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然后糖尿病就监测就好了，
有了之后后面的照护就是
开药或干嘛干嘛，
对对对对，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开关 on off 的事情，
它不是解一个谜，就是哎，到底你今天是头痛脑子状况不好所以想到肠胃，肠胃哪里不好，是胃溃疡要不要照胃镜，要不要吃什么，要不要测试什么，要不要测过敏源，
你没有很常看肠胃科诊所对不对我指的肠不是说每个月要看，一年
会
看个两三次，
对，有比较长期累积的经验，你说
那长期累积经验你就会知道，其实肠胃科医生他们通常也蛮多时候爱莫能助，他们通常都是只能用所谓的删去法来逼近找出问题，比如说他今天去那他可能就开个什么药然后试一下，叫你描述一下症状调整一下，你觉得没有效过个礼拜再去，再过个礼拜就去，除非你有很急症，比如说你吐血或者是剧痛，
这就是一个 try and error 的方式，
没错，可是这东西在台湾你就会
相对
台湾你已经觉得很烦了，
对，
台湾人看医生的耐心，我明明今天挂25号可是我到现场还要再等2.5小时，你就会觉得很牙起来对不对，在美国你要把这东西放大应该我觉得100倍不夸张，2.5小时可以放大成250小时，不是你今天想看医生就看医生啊，我们在台湾我可以一个礼拜你也反复的看2次3次，可在美国这件事情就变成这2-3次的回诊就要拉长到1-2个月到3个月，
哦，那很糟耶，这体验很糟，体验很糟，
所以你的心情就会很不好然后你的症状每一次的回诊时间又这么久，它会刺激一个人想要再更积极的寻求各种方式来确定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情都会造成医疗支出的增加。特别讲这个是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就很重要，如果一间数位医疗新创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能够有助于让这一些人的症状有效的变好，从而降低包含比如说他去急诊室报到的时间，他去做各种检查或者是回诊的支出的增加，对保险公司来讲这不是很好吗？因为保险公司当时保的时候他就变成是说我今天保你，然后你今天有 IBS， 可是这东西他也没办法很精准的计价说这个 IBS 到底我要帮你多收多少钱，可是他未来的风险性是很无法估量的，我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以后这件事情是花超多钱，高于平均2倍还是3倍还是5倍还是6倍，那对保险公司来讲就是个不可控的成本。反过来讲这件事情其实对医院来讲也很麻烦，对医院来讲他就没有足够的人力一直去 cover 照护的需求，医院就是你来然后我有什么问题处理你一下，可是像慢性肠胃道疾病这种东西它需要很长期的照护，可是医院现在就是人力非常的缺乏跟不足，病人没有办法从这样子的 provider 的提供的服务里面得到康复，他的满意度也很差，至少就我看的这些资料说明啊，或可能是这些新创为了说自己很有效所以这样讲的，但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说这是一个如果被解决的话对三 P 都有很好的效益，病人的满意度会提高，医院可以减轻他的 workload， 等于他把很多后面长期照护的需求把它 offload 给新创来做这件事情，保险公司当然很开心，因为
更好的控管风险，
没错，他可以降低这些人的支出花费，即便我今天我的保险的方案里面多了一项他们的服务，他可以降低这个人未来有可能长期产生的大量支出，那这个还是赚，所以就觉得哎，有趣，医疗新创的这种逻辑就是不太一样，跟我们以前讲过的 startup 都不一样，
它有点不是那么好像很大的市场，但是要弯两个弯，没有那么直观才能够去厘清中间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来做这些事情，
没错。讲完了市场的概况，完了这一集时间就已经快哇，真的很多东西要讲，
是不是？我觉得会拆两集，
不要，我
们要录完，
好，接下来我不要，我要快把嘉宾。
天哪，不行不行，我觉得这好棒哦，这样就可以又多一集。对啊，我是真的。
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我要开始。好，我们刚才稍微 touch 到了一些痛点，具体而言，这些痛点要怎么被量化呢？我这边讲一个数字，其实蛮惊人。美国有3.3亿人，这么多患有这些患者，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慢性肠胃道疾病有6000多万人，可是美国只有15400名肠胃科专科医师，
哦，就是缺医生啦，
没错，缺这样非常多，而且重点是这些医生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或者是他们主要扮演的 function 不是来治疗这种慢性疾病
啊，哦，
他们治疗就是紧急的啊，比如说肠癌啊、
哦、也是啊，因为你其实就没有需要一个医生一直长期的关，
一个医师要看到你有胃食道逆流啊，这个我就比较经验了啊，跟大家分享啊，你有胃食道逆流，那接下来他只能朝几个方向来看嘛。第一个是先检查你胃食道逆流是几级，那如果一级二级就还好啊，三级四级可能就有食道病变的问题。那、啊、胃食道逆流就开始看成因嘛，那首先是看你胃有没有发炎，或是有没有胃溃疡。那如果胃有发炎，胃有胃溃疡，那就看说是不是有幽门杆菌。那幽门杆菌的话，可能就走三合一疗法。那、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同结一句话，就是啊，你就消化不良了。那你消化不良可能导致你的胃内压增加，导致你或是吃完饭之后胃内压增加的情况下，或是它的排空不好，所以以至于你可能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当然比较罕见的情况可能就是排空有问题，这件事情可能是源自于其他原因啊，但真的非常复杂。其实医生大部分的情况下会告诉你说，哦，那这可能必须调整生活习惯。问题来了，医生要怎么帮助你调整生活习惯？全天下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帮助你调整生活习惯啊，
就下一位然后交给卫教，
对嘛，
交给护士、就是、
对嘛，那他就开一些药给你嘛、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照过胃镜他就开 H2 阻抗给你，那如果你照过胃镜他可能就开 PPI 给你。哇，我怎么讲这一段这么顺啊
是不是
还
是要有切身的体验才能够对这题目这么有共鸣。
所以这些医生不仅数量少，他们本身的 function 也不是来陪你进行你长期的生活习惯改变，或者是你长期的慢性的看护治疗的。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供给端的问题，
对。
好，另外一个是需求端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我们刚才讲有这么大量的病人，可是经过一些调查呢，发现有 53% 的人不会跟 primary care 的医生讲自己的慢性肠胃道疾病，也就是说 primary care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线的这个一开始这种不分科或者甲医科医师讲他自己的慢性肠胃道问题。虽然我有点不太能理解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跟医生讲我身体发生任何问题的人，但是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啊，就是有非常多人可能不好意思跟医生讲说他什么时候拉肚子了，或者是什么时候很常放屁，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些肠胃道的症状的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害羞不敢讲的，我觉得有点社会禁忌的，我不知道啊，这个是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蛮好奇的。所以他们一直就说哦，在需求端来讲这也不是一个很好大辣辣的跟别人分享病症，以至于他有非常多隐性的这种诊断的需求或是治疗的需求没有被浮现出来。以上就讲完了，这个市场很大，但是有一些机制上面的一些缺失，包含供需的一些配给上面的失衡，然后甚至是一些病人自己本身对于隐私性上面的需求，导致这个问题一直都没被解决。这时候我们就来讨论到今天的主角，到现在才讨论到主角，这个背景有够多，
就跟你说分两集吧。
你今天怎么一直重复这句话？
我觉得很棒，我希望我讲了这个之后真的会分成两集。
不会。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今天的主角叫 Salvo Health。 那 Salvo Health 它是2021年成立的，那它成立之后很快在2022年就融了一个 10.5 million，就是大概快1100万美元的种子轮。那在2024年的时候融了在一个小小的就是500万的，诶，现在有这种轮次哦，我跟这种东西不是很熟，它叫 Seed Prime。
没关系啊，
像这种东西哦，随便人发明
吧，反正现在应该都是，反正你就是需要钱嘛，那就来、就是、
安个名字嘛，
对，安个名字就好了。
对，我想说 Seed Prime 是什么，我从来没看过这东西，现在名词很多，
现在名词很多。
好吧， anyway， 反正所以它2024年都还是 Seed 就好了。Salvo Health 认为，就是如果要治好这种慢性肠胃道疾病，它必须是一个全方位的治疗，它必须从几个管道下手，包含你肠内的微生物学，一般我们常见的医学，饮食的控制，行为疗法，甚至是心理上面的支持。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做 Whole Self Science， 把它就是说慢性肠胃道疾病这件事情是必须多方下手的，而且必须是长时间陪伴你的，这个东西才能够获得改善。它不是一个你去诊所然后医生说啊，吃这个药吃了之后然后就好了，这个我相信啊，这确实就是这样。至少我自己本人从胃溃疡的病程走完，我是发现它确实是需要一个 Whole Self Science。所以他们就去集结了肠胃道的专科医师、微生物学家、营养师、心理辅导师等等之类的，组成一个强大的后勤团队。这个后勤团队就会再透过一个 APP 的方式提供你的治疗的需求。当然这个治疗指的大部分就是透过 APP 的讯息或者是影片，甚至是部分的视讯电话来提供。但这里面有2/3是非同步的内容，1/3才是同步的沟通。所谓的非同步内容包含什么？比如说它可能会有很多的 knowledge base， 很多文章，很多教学，很多该做的事情、当然 APP 里面有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比如说提醒你，哎，你今天早上9点你可能要记录我今天的排便的状况如何，然后我今天吃东西的胃口是什么，然后我没有腹痛， 所以它有一些 checkbox 要做，有一些日志要写。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些症状先写好。这东西他们全部都会 pass 到后勤团队去，针对每个病人去观察你每一天，然后每一周你的整个肠胃道的反应的状况如何，并且给你适时的建议。过程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透过讯息留言给他们。他们也跟很多其他的机构合作，所以说如果你需要去安排一些协议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侵入性检查的话，也可以到他们合作的一些点去实施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服务，然后他们也会获得这样子的检验的资料回到你的在这 APP 里面的数位病例，以便更完整的去了解你到底这整个病程的一个发展的情形是什么。看完这东西就会觉得下意识反应会觉得这个好像也没什么，我就是一个 knowledge base 加上有人聊聊天，然后他顶多就是我开药方便，他可以给 prescription。
我会想到的问题有点像是说，那既然Salvo 可以做这样的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团队来远端服务，远距离的服务有肠胃道疾病的人，那其他人也可以做，就是这件事如果有这么多痛点，有这么大的市场，那组成这样的团队好像是一个，你知道，不要说 no brainer， 但至少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这么特别，他们有做什么事情让他们的服务跟其他人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你讲到这个重点，
这样
讲这里之前就跟你讲，
这样
我有这个疑问啊。
有啊，
那我最后不是跟你讲说我得不到答案吗？
我还是想，没有，那个是两三天前的嘛，我想说这两三天会不会有沉淀出一些新的结果。
对，我其实差点因为我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想讲这一题了。但是我后来觉得有时候沉默成本，我都已经花那么多时间，我好像不应该执着于这个点然后去回答这个问题。确实，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说不只有他，其实蛮多家都做类似的事情。我对这一题我确实有答案，应该说它是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今天做这个题目啊，你去兜这一群人兜起来，他当然不容易，你今天可能要取得非常多这个领域的大师，那你可能要认识这些医生，把这些医生请到你的所谓的 advisory board 里面，他们就是你的顾问或者是你的所谓的医疗长，这当然需要点人脉嘛。今天不是说哦，我今天我突然跳出来我去请医界大佬来我的医疗顾问团，谁鸟你啊。所以你总要点什么你才能够说服这些人加入这件事情，有难度，可是它是可以复制的。当然你说累积知识啊，然后透过 APP 提供一些 journal 的记录啊，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没的，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 copy and paste 的。这个东西真正的困难其实是销售，我觉得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临床证据，然后第二个是销售。三 P 里面呢， payer 跟 provider 都会看临床证据。
对，
尤其现在美国这几年对于数位医疗公司在强调一些功效或是疗效上面的法遵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你可能必须要真的有临床的数据说导入这样子的数位疗法确实对于这样子症状的患者有产生显著的改善，保险方那边才会觉得他们把这个东西纳入他们的销售方案里面也是合理的。我能够想象它应该蛮难的，跟医院或是所谓的 health provider 这边就有点关联。我不是这个行业内的，我没办法想象这件事情的门槛有多高。第二个是临床这件事情其实也蛮耗时间的，所以每一间公司在这件事情上面取得成果的速度，我觉得也会是启动它接下来下一个难题的一个关联。那下一个难题就是销售。那销售的话，因为美国的整个医疗保险市场是非常复杂的，它有非常多的 network， 所以这部分你怎么去有效的打进不同的销售网络，他们要求东西可能包含比如说你临床上的数据也好，或者是你的 plan 也好，或者是你提供的一些 service， 比如说在美国现在保险方那边他们都可能会需要 RPM， 就是 real time patient monitoring， 就是所谓的即时病人的资料的管理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你的系统或者是你的这些配套，你的法遵是不是能够在有效的时间里面都配合到这些东西。整体而言，我自己猜想啦，因为我真的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猜想表面上看得到的事情都是很好复制，但是真正困难的我觉得是 time to market， 就是你取得临床的效果，你法遵的效果，然后你在销售网络里面你敲到大客户的速度，这几件事情会决定一间公司是不是有办法很好的存活下来。然后因为它的销售周期很长，所以过程中你一定会有非常长的时间是不会有任何利润的，然后也不会有任何收入的。这过程中当然就是要考验到一间公司的募资的实力，所以你没办法融到够多的钱去支撑你在这个时间里面去跟别人做赛跑， 那你最后可能也是会失败。
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 digital health 的新创，你要先有好的团队，然后有办法搞定中间这些，我觉得所你刚刚讲的这一部分内化的东西，不是表面上可以复制的东西，比较像是 operation 的 efficiency， 甚至是 network 的强度。这 network 会反映在你收病人、跟医院合作、跟募资上面，然后最后就反映到你的速度，可不可以赶快把前面前置作业做好，然后 ramp up 起来，有一个好的开始，然后去打更多医院跟更多的 payer， 卖给这些更多 payer， 然后就有更好的收入来源，有点像这样的一个 flywheel。
反过头来讲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数位医疗这件事情渐渐的它的估值或者是本梦比，也不叫本梦，就是估值啊，我觉得开始受到一些挑战。原因是因为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科技成分不是百分之百的题目，它里面 service 的成分很高，
人的成分很高，
人的成分很高。那人的成分这件事情就会牵涉到 scalability， 所以如果这个 business 没有这么 scalable， 比如说它的销售周期很长，而且它里面牵涉到人的成分是很多的，甚至在美国你的销售也很难是一口气就是 national 的，你可能就是区域的，然后这个 network 那个 network 的，那这东西就是整体而言大家对它的估值就不会像过去这么 hype。大家可能以为哦，远距医疗这东西就是科技，然后 tech driven， 然后是有个非常强大可以一口气把人的要素减到最低的，这件事情已经渐渐的被实证出来说不是这么运作的啦。所以我觉得可能somehow可以，所以我就说哎，我有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我没有答案，大概就这个意思。我可以猜到是这些因素，可是在更 deep dive 的东西我就没办法回答你。
既然人的因素这么重要，这个团队有什么神奇的魔力或者是有趣的团队成员让他可以这么快再花，其实也不多钱呢，你看2021年成立，现在算满快要第三年，然后花了$1,500万就可以有一些成果，然后可以跟这些其他的人一起，他算是后进者嘛，对这个团队或是这个
其实蛮酷的。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先讲一下他的成效好了，
好，
然后他的成效还至少就他们自己跟一些医院或者是跟一些保险公司合作的发表的成果来讲还蛮不错的。比如说对于我们刚才讲的三 P， 第一个对于 patient 就患者而言，84%的患者他们说哦，在 Salvo 上面获得的医疗体验比过去获得还要好，然后甚至76%的患者表示在接受 Salvo 的服务4周或者是更长时间之后，他们的症状是有所改善的。然后 Salvo 的使用者开启这个 APP 的频率算是蛮高的，他们平均会跟 Salvo 的团队处理5个问题，平均会每周开启这个应用9次，那护理时间的中位数是5个月，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
慢性疾病，长期，
对，而且
长期要处理的疾病，
而且蛮黏着的，至少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来然后用个1个月2个月就走人了，他平均中位数是到5个月这么久，表示还有些人更久嘛。所以他对 patient 来讲，至少从数据呈现上来讲，参与这个方案这个疗程方案是有效的。对于 provider 对医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数字我看还蛮惊讶的。研究指出，如果病人可以参与这种长期连续的远距数位医疗的支持呢，可以降低79%跟 GI 就是跟肠胃道相关的急诊室问诊的次数，79%、欸、然后甚至可以降低42%跟肠胃道消化有关的 primary care visits， 就是你可能也降掉40%你必须看一般医生的次数。
也就是说没有这些 digital health 的 solution 之前，你必须要常常去 primary 那边处理，然后让它来来回回，
对，然后有时候状况严重的时候你就会去 ER，
然后就花了很多额外的支出，
对，
对医院花了很多支出，对 payer 来说也是一笔不可控的
风险。尤其对医院来说，因为医院的 ER 其实不喜欢接种病人，
对，
这不是他们的重点，
对，
他们整个配置也不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就有点像是急诊室也不喜欢收人要去看感冒啦，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所以他们有这些 solution 之后，就可以让医疗资源的浪费支出，我们刚刚前面提嘛，这么多人额外的支出是在肠胃道疾病，那这些支出都可以相对的可以减少，那可以让其他人得到也不错的医疗服务。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医院表示，当把这些慢性肠胃道的护理的 workload 把它移转到 Salvo 这样子的服务里面的时候，其实护理人员只要花以前1/3的时间 engage 就好了。
可以想象，因为这些很多东西是可以自动化的，
对对对，比如说问题嘛，然后就是记录嘛，这些东西不用直接跟人啊，你跟 app 里面写一写问一问就好了。这件事情在美国极大量缺工的现状下，对于 provider 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最后当然就是对 payer， 对保险公司来讲 Silver 跟一个蛮大的保险精算的顾问公司合作，那他们针对全美国超过900万个被保险人的数据做了分析，每花在 Silver 上$1可以节省这一个人总体$3的支出。
哦，很划算耶。
对啊，对保险公司来讲就是很赞啊。
哦，真的耶。
对对对对对对，这效益其实蛮好的。所以你看，对 patient、对 provider、对 payer 来讲 ，Silver 至少他们自己展现出来的数字都是好的。那他们现在目前也确实跟一些 network 有合作了，表示有迈进去了，陆续有一些生意在展开了。那速度其实蛮快的，从2021年创立到现在才不到3的时间，就已经有订单敲起来，我觉得还蛮强的。所以这部分就可以提到这个创办人，这个创办人叫做 Jeff Glick。那个姓蛮特别的，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犹太人，因为他说他的长辈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但集中我不确定集中营是不是只关犹太人，他的姓是 Gleck， 看了一些专访对方都念 Glick， 我就念 Glick 好了。他本身是哈佛大学跟牛津大学的双学位，他在克林顿时期的时候拿了就是白宫奖学金，就是非常非常顶尖的啦。那而且他以前从事的东西是气候跟洁净能源，当时就会觉得说那这一定就是要从政的嘛，一定是进去当幕僚，一定是从那种幕僚公司，然后完了之后进去当这一个系列这样。可是非常特别的是呢，他在他白宫奖学金期间呢认识了一个同事，他们在90年代末的时候创了一个订饭店跟订机票的旅游网站，叫做 site59.com， 就是很酷，就是一个念这种，然后他会去搞一个这种网络 business。 最后这间公司呢被 Travelocity 给收购，Travelocity 算是一个那个年代还蛮热门的，应该我觉得这块是祖宗辈的网络旅游公司啊。他后来就是变成加入 Travelocity 成为CMO， 当时也做了非常多蛮知名的一些行销的活动，并且在任内的时候把 Travelocity 的业绩从$35亿提升到$110亿。后来他就离开 Travelocity 了，加入了另外一个应该比较多人知道的公司，叫做 Foursquare。Foursquare 就是在美国那种地图打卡的服务，然后留口碑评价的这样子的公司。以前我们以为的 Foursquare 是一间比较 B2C 的公司嘛，就是我在上面留言然后写评价。 Jeff Glick 加入以后，他就成为该间公司的 CEO， 那他在期间把 Foursquare 转型成 B2B 公司，他主要是用用户留取的这些资讯打包成资料卖给其他各个应用，比如说像 Uber 啊，或者是有没有 Uber 其实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些你能想象到需要到地图图标资讯跟地理位置资讯以及一些用户评价 的需求的 App 里面。而且他把它转型成 B2B 公司之后， Foursquare 的收入比他当 CEO 的一开始多了10倍。所以你看他连续他创过业，然后成功出场，然后连续当了两家公司的高阶主管 C-level 的，现在跑来创一个医疗新创。
为什么？可是他不没有完全听起来没有医疗背景啊。
好，这边讲到他的背景，我真的花蛮多时间，我因为他的资料其实没有很多，后来从一个专访里面挖到，就是哦，他爸是医生，而且他自己说他爸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但我没有去查他爸到底是谁。你可以 Angela 比较会肉搜别人，你可以查一下，这个姓很特别，应该打 Dr. blah blah Glick 应该就找得到。然后他就说他爸是一个蛮专业的医生，但是呢他妈妈是一个完全不信传统医学的人，他妈妈就是都强调养生。其实想象的就是家里有一个学气功的妈妈跟一个外科主任，带这种感觉
也不会很不调和，就是两刚好是两个极端嘛，两个面向。
所以第一个是他其实算是在医生背景的家庭里面出生的，可是他自己说啦，他的创业的初衷其实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因为他第一个小孩在怀孕第23周的时候流产了，当时他因为这个历程，他发现美国的医疗系统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可能都知道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哦，你可能活在一个不这么 functional 的 system 里面。接下来他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可这对双胞胎一直以来就是都有慢性肠胃道的问题。 overall 来讲，就是他是医生家庭背景，他虽然他自己不是从医的，因为以前的小朋友过世，所以他对医疗系统有非常大疑问，然后最后是他自己的现在的小朋友本身有一些慢性肠胃道的问题，所以这是他 pitch 出来的故事啊。但是因为我觉得，因为这故事我还是觉得前前后后有点拼不太起来，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假。就是
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这种医疗新创很多都是人要去 drive 很多事情，你看如果你要跟保险公司谈，你要跟医院谈合作，你没有一个医生在或是医疗执过业的医生在中间，是很难想象这个团队可以这么快3年内就有一些 attraction 的，他没有这样的类似伙伴或是医生或是
没有欸，他没有，他一开始有 acquire 了一些很有名的医生，他公司在2021年成立，2022年开始有大量的 PR， 结果他当时就直接找了三四位算是这个领域都还蛮有名的医生加入。但之所以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不确定，为什么就是他有什么 connection 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他过去 as a C level 跟创业者算是蛮成功的啦。然后另外一个访谈有讲那个比较有趣的契机啊，这个我就觉得比较 make sense 一点，就是他的那个人生故事跟他创这个题目中间的关联性我其实有点连不太起啊，我觉得有点远啊，这个故事就比较近了，我觉得蛮有趣的。他离开 Foursquare 以后，他就开始研究他接下来要干嘛，当时就联络他在纽约的一个朋友叫做 Avi Dorfman。 Dorfman 他本身确实创了一个医疗新创叫做 cleaning.com，是一个远距医疗新创，然后是在跟非鸦片业药物的治疗有关，所以它是一个数位疼痛诊所。但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在美国也是怎么讲蛮大的市场，因为美国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很需要止痛，
如果你没事你又没办法那么频繁的去看医生，你不舒服一定是先咳，就痛啊，不舒服就先咳两咳、啊、
对，就是疼痛管理这件事情在美国也是一个蛮大的市场，然后加上因为过去这个领域有产生多很大量的就是药物滥用的状况嘛，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有人在关心的地方。 Dorfman 就跟 Jeff Click 说，欸 Jeff，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医疗保健 创业的话，我跟你讲其实还有非常多的题目他们正在等待下一个世代的远距医疗体验。所以他就是被 Dorfman 给启发，他就开始想说那到底该做哪一个题目呢，就想着想着他就想到了这个慢性肠胃道这个领域。那他之所以想到这个领域，当然他的说法是因为什么跟他的小孩有关什么之类，但是我觉得在21年的那个时候你要再切入其他的领域，确实以市场规模来讲可能没有慢性肠胃道这么 make sense。 非常多人都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啦，当然我自己本身不是这个，我没有看到这个现象，因为人不在美国，但是他们是说自从疫情后在抖音上面有很多讨论肠胃道健康的影片。我有点能理解台湾这几年相关的网络文章或者是网络的谈论，你会发现益生菌有没有越卖越好，牌子越来越多，连我们本台也接受过一些业配的机会。
也是啊，这是一种文明病啊，我们就是工作三餐又不就正常，这是就像你讲的这个很复杂的疾病、
啊、这么说好了，
随着 人类文明的进展，这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现代疾病。
对，我觉得呢，我觉得慢性肠胃或是肠胃道健康这件事情，我觉得至少我个人观点，以下非医学观点，我也不是学医的，长期以来的观察呢，是我发现它有点介于医学跟玄学之间。原因是因为其实医学对于肠胃道卫生菌虫的理解现在还没有这么的完整，以至于里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加上它又不是攸关生死，今天不会因为你多吃一个什么或少吃一个什么你就会怎样，它是一个容错性很高的题目。
不是因为它太复杂了嘛，
对，
它里面有太多点，它不是吃了止痛药就会不痛，它不是吃了擦类固醇就会降发炎，它不是吃了抗组织胺就会没过敏，
对，
它没有这样，所以才会很复杂，所以才会有你所谓的玄学的空间。
对，就是它介于保健跟医学之间，然后现在它又怎么讲，它的影响范围又开始很广，比如说过敏跟肠胃道有关，忧郁症跟肠胃道有关，肠胃不舒服跟肠胃道有关。我跟你讲很酷哦，现在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关节疼痛跟肠胃道有关，
就里面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了。
肝脏有问题跟肠胃道有关，肠胃道里面坏菌多之后可能会有肠漏，肠漏之后这些坏菌经由血液输送进去肝脏的时候容易造成感染什么之类。我发现哇，
什么都跟肠胃有关，
什么都跟肠胃道有关耶、欸、就他们的说法，其实疫情后在抖音上面，因为疫情后抖音才红嘛，
对，
其实超多人在抖音上面 daily update 各种跟肠胃道有关的保健或是玄学、
哦、是可能 work from home 或什么就可以在家关心，因为发现你三餐都在家里吃，然后发现有些症状跟、有些变化跟以前可能有些不一样，就上面讨论。
然后这东西你看它第一个它的人数那么多嘛，我说 IBS 或者什么有的没的加起来就几千万人，然后这东西你又没办法在正规的医疗系统里面得到有效的缓解，然后网络上又这么多有的没的资讯，然后这市场这么大又缺乏一个有效的解方，所以我觉得他在21年的时候
timing 是最正确的，
对，
就是目前回过来看是个好的 timing 的时候。
对对对，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导致有这个起心动念，我自己是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综合这些情形考量一下，21年会想做这个题目我倒觉得还蛮 make sense 的啊。最后呢就提到刚才 Angela 提到说啊，这东西不是大家都可以 copy and paste 吗，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竞争壁垒，或者是这个大家都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护城河。
对，那确实、欸、就是至少目前市面上拿到比较多钱的公司还有另外两家，一家叫做 Oshi， 叫 Oshi Health。 Oshi Health 比较早成立，它是2018年成立的，做的东西基本上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东西一模一样，可是它的融资蛮强，它在2021年的时候融了2300万的 Series A， 在2023年的时候融了3000万的 Series B、
哦、就是口袋现在比较深的竞争者啦。
对对对，其实蛮强的，因为我已经看完 Selfo Health 做的东西了，所以 Oshi 的东西我觉得也没什么看，我就想说哎，看一下其实做的东西 都是提供的 service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去找一下然后这个 founder 是怎么样、哦、founder 叫做 Sam Holiday， 经历背景把他的 LinkedIn 看了一遍之后，这个就比 Jeff Click 合理了啦，除了第一份的前两年的工作不是在医疗产业以外，他一开始是个 banker， 可后来就很容易嘛， banker 你可能刚好接触到生技业相关的一些业务来往，所以他之后就加入了生技行业，不是医疗产业里面，过去十几年的工作经历全部都是医疗产业相关的。然后我觉得美国成功的企业家一定都有一个个人小故事啦，
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些生命连结、啊、
不论真的还假的，反正就是
会有，
反正就是会有他的故事是这样啊他的故事是不是他小孩，不是他自己个人，是他妈对，他说他妈妈呢常年也有这个肠胃的问题
也是很合理，
不是我跟你讲
这个很合理，
怎么找都找到，
对啊，这么多人
身边有人有肠胃问题好不好
这么多人，
这个题目准备个人故事最简单的所以他就说他妈有这个问题啊，他也陪着他妈妈去调整饮食啊 whatever 之类，然后发现有这些东西，不过我觉得他，我不知道可能真是医疗产业出来，他讲了一个我觉得比较 insight，他说他在2018年创的题目，你看2018年早于我们刚才讲那个时空背景嘛，那为什么2018年的时候他会就创了这个题目呢，除了因为他跟他妈妈之间的 personal story 以外，他发现其实像这种 digital healthcare 的话确实要瞄准一个慢性病是有效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体制内现在所有的医疗的 solution 里面相对难去服务到的部分，第二是 digital health 跟慢性病结合起来最成功的案例在过去几年都已经被验证是有市场机会的，那个题目叫做糖尿病，主要就是两间啊 Verta 跟 Ondio，
对
对，那 Verta 是 Google 底下还是 Ondio 是 Google 底下的，反正总而言之这两间公司已经算是有成功案例了，以前在做糖尿病慢性疾病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 on off， 就是它不只是偶打胰岛素是吃药而已，后来人们都知道不论你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糖尿病状况二型糖尿病的状况的话，大幅的行为改变饮食习惯的改变是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远比或者是跟吃药是一样有效，这件事情就不是正常医疗系统里面能够提供的长期的 support， 这件事情才会搭配所谓的 digital health， 这件事情是有效的，所以他当时就觉得说同样这个逻辑已经证明有效，而且有些公司确实靠这个已经发展得很好了，那有没有另外一个领域你需要行为的改变，你需要心理的支持，你需要长时间的观察还有一些治疗的介入，所以他们当时就发现哎，其实慢性肠胃道疾病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值得切入的领域，我觉得他讲这一段我觉得还蛮诚实的啊，在商言商嘛就是一个基于市场洞察，
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我觉得蛮有趣，你看从 Oshi 是2018年成立，然后到那个 Selfo 是2021年才成立，其实中间有大概三年的时间，就是说好像这个 timing 对不是确切一定要哪一年，就是它可以是一个一段区间啦，就是说我觉得完全同意 Manny 刚刚讲，就是少个十年左右，差不多十年前，就是这些远距的医疗从慢性的就是糖尿病开始的这些照护已经铺成了一些我觉得基本的 infrastructure， 然后科技也随之进步嘛，现在有更多好的卫教的方式配合，人们已经慢慢可以接受哦，我跟一些人在线上聊这件事情我是 OK 的了，因为糖尿病我糖尿病的妈妈阿姨可能就是这样做了，我其他的疾病也可以这样子如法炮制，我也是 OK 的，然后而且再来医院跟 payer 对这种事情已经不是那么陌生了，他们只是要确认这个有用，所以这种种的 infra 跟我觉得使用者的情境越来越愿意接受这样的数位疗法的话，确实好像不错，是还蛮希望有一天可以试用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的、这个、
你讲到一个关键
这个体验，
刚好我们节目时间也不多，我刚好就直接把我原本最后一 part 要讲的 Bessemer 的一些创投趋势里面我就截取一段 echo 你刚才讲的那件事情，过去十年来呢有非常多的数位医疗新创，他们在做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 API 平台跟工具，
对，
那这些 API 跟平台跟工具呢他们会 focus 在整个所谓的数位医疗环境里面的价值链的很多很基础的环节，
就串接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个 infrastructure 我们讲 infrastructure 有点抽象嘛，
抽
象，那到底实际上是什么，
是、
哦、就讲的时候就是真的超 detail， 最少有四块，
是
比如第一个病人的通讯跟远距病患监控， 吃东西你不用自己做吗？
这真的是很大的一块事情。
你看啊，就是说我怎么看我今天做 self health， 然后我自己还要开发一个这个资料，
不用就拿
就拿别人有的 API
对
来接这个服务，所以你看这很重要嘛。第二块比如说什么 EHR， 然后资料储存跟分析，哦，这东西
电子病历，
对，这个很重要嘛。那我也不太能自己做，因为这东西也要医院有导入这个 solution， 然后我跟他之间可能有这个 API 做串接嘛，所以一定有前人先铺好路，就是前面已经有这些 digital solution 迈进去这些 provider 的环境里面呢，我才能够去顺利去做对接。第三个是医院或者是 provider 等等的他们的劳动力管理跟生产力，那这包含比如说什么啊？我今天我其实是要组一个大团队，这大团队可能牵涉到的所谓的 health coach， 所谓的营养师，所谓的医师、专科医师、心理师，好，那这些人的时间排程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怎么管理，那这个管理有个工具嘛？那假设是不是大家都用同一套工具，比如说我们这种一般白领上班族用 Google Calendar， 但他们用的可能不是嘛，因为他们用的东西可能必须跟计费班表还有计费，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计费这件事情有连结嘛，过去十年也超多公司已经做好了。第四个就刚才讲到的计费支付的管理，而且这东西可能对接到的是 payer 那边的。我们刚才除了讲说这个接受度等等之类也好的话，这些我觉得讲的这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了这些 API， 有这些 component，
这个
我今天要做一个所谓的 virtual clinic， 就是数位诊所好了，今天要盖一个诊所，然后结果我不可能我这个房子要自己盖吧，可是我今天诊所我只要具备专业，我只要把这一群人揪好，然后我就可以做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过去十年打下来的基础，就是 Echo 你刚才讲的不错，然后就给省略到最后面那一 part 时间。除了我们刚才讲 Oshi Health 以外呢，还有另外一间，哎，这时间点这都蛮接近的，还有另外一间也蛮常被提及的，叫做 Vivante Health。 可这间公司比较曲折一点，一开始去查我就发现哇，它成立的更早，它2016年就成立了，
哦，先知比较早看到，
而且它是一个真的也蛮有名，在医疗领域里面蛮有名的，叫做 Dr. Kimon Angelides，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念，他多厉害呢，他是 EOS Health 的创办人。好，大家可没听过 EOS Health， 那后来 EOS Health 就成为了 Livongo， 所以他是 Livongo 的 founder。
OK，
Livongo
也是这个，
我没时间去讨论，但反正就是
简单来说他就是刚刚前十年的重要 player 之一，
有上市的，
这个 Digital Health
有上市的，
对，这 Digital Health 的重要 player 之一。
那 Livongo 后来被 Teladoc 收购嘛，
对，
哎，我想说哇屌，这个公司很厉害，是不是很厉害？结果查一查发现，欸，为什么现在的 CEO 一直不是这个 Dr. Kimon， 现在的 CEO 是一个叫做 Bill Snyder 的人。我就去查老半天，后来发现哦，原来是 Bill Snyder 在2020年加入这间公司，然后被 promote 成 CEO 之后呢， Bill Snyder 在外面跟别的投资人成立一间新公司，然后把 Vivante 整个买下了。
哦，好曲折哦。
对，所以易主了，
易主了，
对对对，
okay。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你讲的 timing，可能 maybe 我们的 Dr. Kimon 在2016年创这个题目，创这个慢性肠胃领域的 virtual clinic 太早了。
哦，那时候可能大家才刚 proven 这个糖尿病有需要这些 digital solution， 但是其他疾病有没有这么需要，哎，还不知道，哎，你要资源去确认这件事，
有可能
一确认就要好多年，好多年就要好多钱，
对对 对，
你没有 revenue 就很麻烦。
对，所以2020年的时候 Bill Snyder 进来，2021年就是整个把这间公司买下来以后呢，接下来就展开非常快速的融资之旅了。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先融了一笔1600万的 Series A， 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融了一笔3100万的 Series B， 所以它融资的规模跟这个 pacing 是跟我们的 Oshi Health 是接近的，
差不多的，
还蛮有趣的吧，
很有趣耶，
其实时间点蛮近的，对不对？
对，
对，
就是实际上
我这礼拜弄这个题目就有点像在抽丝剥茧，
你在侦探，你在、就是、
侦探，对，因为这个领域其实没有像矽谷的软体 startup 这么爱发新闻稿跟喜欢接受专访，
而且他们的新闻稿都蛮制式的，就是讲的东西是
没东西啊，
看不出来，就只是哦，你甚至连他的产品是什么都要花一些力气，
官网也看不出来，
对，他官网都很高大上，很漂亮，很舒服，
官网就是有一堆很漂亮的字根，然后完了之后一个很大 logo contact us，
对，
就走这个而已，
对，
contact us，
有一些让你看起来会觉得很安心的人说我们好像用了这个服务会变好，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哎，花一些时间跟大家了解一下，首先是我觉得这市场蛮特别的，那我相信一样有这样的症状的人我觉得台湾一定有为数也是不多，为数不少，即便台湾的医疗我觉得相对的普及，就是 accessibility 很高啦，但是其实你也不想要一直不断频繁的上诊所来去处理你的慢性的状况啊，我觉得 maybe 这样子的 solution 我不确定在台湾的医疗环境里面有没有生存的空间啊，我不确定，可能没有，因为台湾的医疗指数太低了， 所以大家也不觉得说我需要再额外多花一笔钱去得到这样子不同的照护的服务。这当然是一个我觉得机制或者是生态系上面的问题啦，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一个 startup 的问题。对，那 overall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我们首次触及美国医疗这个这么水这么深的题目。大概我已经把我能讲都讲完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听众如果他还没有流失的话，我记得以前一些听众跟我 engage 过是在美国执业的医生啊。那如果有些 feedback 的话，欢迎让我们知道一下。那如果你是在美国然后看医，或者是你本身也有慢性肠胃疾病然后觉得很烦的人，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美国就医的情形，或者是你如果听到这样子的 solution 你会不会很高兴，我也会很希望你们公司提供的保险的 plan 里面有纳入这样子的一个 provider。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这样。
哦，我觉得今天学到好多哦。
是吗？
对啊。哦，我觉得今天我觉得从大的市场然后往回一点看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常常在讲时间点时间点，可是何谓好的时间点需要很多东西很多数据跟质化跟量化的东西来支持这件事情，深刻感觉到。
我发现我很久没有那么认真讲一个题目了。
为什么有感觉很兴奋？
我很久没那么认真讲了吧。
因为没有。是吧？有啊，你上上个礼拜没有啊？有啊，前前集啊有啊。
哦，我觉得我这一集
讲 Vision Pro 的时候啊，
没有，那个就是我觉得是瞎讲。
你不要这样。
我觉得没有，我真的觉得我很久没有那么认真讲一
集。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还蛮爽的，
对吧？
蛮爽的，还不错，但是久久为之，
久久为之。不会，我觉得上一集结束后，很多听众有 call to action， 就是我的 call to action 有很多听众回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集也是一样。如果
没有啦，顺便这一集被人家骂就讲的都错了嘛，不专业什么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我们只要五星好评我们都接受。
好，那因为节目有点长了，那我们就很快速的把它收个尾。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那如果你喜欢收听的话，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收听。那就欢迎有任何意见的话都五星给我们啊，你可以五星骂我也可以五星称赞我，反正就是五星，那我们这边就是会放在心中啊。如果不是五星那就算了这样。然后就像开头讲，我最近在复健嘛，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写一份电子报，那现在应该要四月的话希望是可以复刊啦。对，那所以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先透过节目资讯栏里面的订阅连结先订阅慢报，那四月的时候你应该就可以收到电子报的寄出了这样。以上节目，拜
拜。